哈利路亚，奉求主圣灵，我们举办圣餐礼，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96首甲。
今日我们在主面前得来恭敬圣灵，如此精准我主一言，我要纪念主事，因主舍身出我临兵，使你永念不移，是因月之悲与众同离，我要纪念主事，主在山巅三次祈祷，无罪忧伤无病，暗地满心苦恼，我要纪念主事。你如若因施加苦恼山上流失生命为己，高扬为我献上，我要纪念主事。我念主恩，我念主爱，念主为我舍弃，又埋在身，我要纪念主事。
我们请坐。我们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让我们这次的高二班接着我们举办圣餐也是我们整个高二班学习的最后一课。我想在灵恩会以及全联会我们都会办圣餐礼。那最主要就是能够透过圣餐，让我们能够反省悔改，领受圣餐，对我们的信仰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发，也让我们借着主耶稣爱的激励再次来思想我们生存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很感谢主，如果今天没有这份信仰，我们人活在世上真的是一个畜类人，只为了生活，为了世俗的事情来做打拼，一个七八十年的生命过了之后，人就归回尘土，到后面人的灵魂还要受到永远的刑罚。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在这70亿人口当中，有我们台湾这50000多名的信徒这个比例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想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我们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有没有常常把这种恩典放在我们的心上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犹大把主耶稣的价值看作30块钱，就把主耶稣出卖了。 实际上谁最知道耶稣的价值，就是魔鬼。魔鬼知道耶稣的价值最高啊，所以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来到一个高山啊，跟主耶稣讲，如果你拜我，这所有的都可以给你。所以魔鬼把一切都赌上了，为就是让他能够得着耶稣。但是我们看，我们常常步入魔鬼的眼光，有时候只是因为一个感情还是一个挫折，我们不想活了，甚至我们不要主耶稣了，可能只是一个事件，一个怄气，我们就不要神了。我们常常去怀疑神到底爱不爱我，我们常常跟主讲，你为什么不听垂听我的祷告。那试问，你有常常听神的话吗？你有常常行主的道吗？你如果平常不听神的话，神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真的相信神吗？你如果不相信神，为什么神要垂听你的祷告？我们人常常会去检讨别人，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喜欢检讨神，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检讨自己，这就是一个罪性，一个罪性。所以我想我们透过领受圣餐，能够再次进到我们的内屋当中，来看见我们那个羞耻，来看见我们那个污秽，能够清楚看见我们那个软弱，那我们能够重新来面对自己，再次重新来面对神。所以这个圣餐礼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真教会有十大信条，所以这次高二班传道认为十大信条，很多人要离世了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大信条，所以为什么要叫大家背？即使背不起来，我们大概有印象我们到底在信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十大信条里面有五大教义，当中有三大典礼，包含了圣礼，就是我们所说的圣餐礼、洗脚礼，圣餐礼跟洗脚礼，还有这个洗礼，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之所以称为典礼，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耶稣亲自示范，耶稣亲自命令门徒来遵行；第三个，跟得救有关系。今天很多的外教派一样都是信这本圣经，很可惜，因为没有圣灵的启示，他们不了解圣餐的道理，不了解洗脚礼的道理，更不了解洗礼的道理，好像做了可是完全不合圣经的根据。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这耶稣教会完全依照圣经，圣经有的我们遵行，圣经没有的我们也不做，这就是我们真教会的坚持。所以到现在圣灵跟我们同在，教会我们常常听见神迹奇事，是因为我们都遵照着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领受圣灵，所以我们能够借着圣餐就是来纪念耶稣的事。那为什么领受圣餐这个聚会非常的严肃呢？为什么传道必须在这个宣灵恩会来教会各位每个同学，让我们能够回到各教会灵恩会的时候特别来看重圣餐？因为圣餐这个聚会跟一般的聚会不一样。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抱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29节，我们来读到34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29节，来看到34节，我们请读。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六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哥林多教会对圣餐非常的不尊重有些人是饿着肚子来到教会领受圣餐，好像把圣餐当作是一般的食物来吃。有些人是喝酒醉之后来到教会领圣餐可见他们并没有看重圣餐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会，是属把本身他的血他的肉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有的软弱了，越吃越软弱甚至有的死了。如果你发现如果你每一次领受圣餐你越吃越软弱， 可见你伺候到自己的罪了。传道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圣经提到的。如果你领受圣餐，你越吃越软弱，你没有彻底悔改，你伺候到自己的罪了。一个真正领受圣餐之后，能够从心里面改变自己，把主的生命引到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是我们要常常守住这个身体，知道主耶稣在里面，我们要常常把主耶稣带到一个合他旨意的地方。你想一想，你现在领受圣餐结束之后，你跑去抽烟，主耶稣在你里面，主耶稣不忧伤吗？耶稣当然忧伤啊。主耶稣在你里面，你常常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你聚会也不来聚会，宗教教育也不来宗教教育，你跟一般的属世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你想主耶稣在里面难不难过？一定很难过，一定很忧伤。你碰到问题又向神祷告，你说神又不垂听你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到底是神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呢？所以领受圣餐，我们必须好好去思考，是领受了主耶稣的生命。所以圣经特别提到，他们呢、没有真正彻底悔改，随便领受。我们看见到后面呢、神的管教刑罚就临到了。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用这个字来提到领受圣餐，我认为领受圣餐就是一种审判。当我们拿起主的肉、主的血的时候，当你默祷要准备领受的时候，你好像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审判自己有资格领受吗？开始回想自己的罪，自己审判自己。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所以领受圣餐这个圣餐，它是一种省察自己的过程，是审判自己的过程。当我们如果能够彻底的悔改，领受了得福气得恩典，如果不是呢，得到的是咒诅神的管教。所以领受圣餐，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很严肃的心，一个很圣洁的心思意念来去领受。我们再看第34节，没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限制，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惊。聚会应该是得恩典，但是有些人聚会呢自己取罪。神再次来纪念你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可见呢、我们这个领受圣餐，把那个态度从心里面生发出来，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虔，也立志悔改我们的罪，再领受圣餐，我们就能够得神的恩典。那这个圣餐最大的目的就是来纪念耶稣的死。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我们来看23节。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了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范诺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圣经特别提到我们参加圣餐礼，耶稣亲自来设立圣餐，最大的目的就是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神，他为什么要死呢？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神，他是自有拥有，就像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提到，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命之始，无命之终。所以神是自有拥有，所有万物的源头，他也是永远不毁灭的他是自有拥有，超越时间空间。所以天底下人犯罪之后，只能够透过一个没有罪的，只有天上的神。那神本身是不死的啊，那怎么替我们流血牺牲？他只好借着一个肉身，在2000多年前按着他所定的时间时候满足了，来到这个世间。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提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有形有体的在我们当中，带着真理也带着恩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替我们牺牲，为了死这件事情来的。所以很多外教派提到，你们真耶稣教会怎么没有过圣诞节呀？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要我们去纪念耶稣的降生，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现在这是一个无解的题目，永远的谜，因为主耶稣不要让我们去纪念他的生，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死。所以我们在圣餐当中来纪念耶稣的死。耶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也借着他的死才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赦免。去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什么时候地长出荆棘？神没有创造荆棘，读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荆棘是人犯罪之后地长出荆棘。荆棘的记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罪的意思，罪的意思。那第一次神向摩西显现就是在荆棘当中，发火焰的荆棘，可是荆棘却不烧灭。所以在申命记的33章，摩西他的意识里面，他所认识的主住在荆棘之中。所以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活在荆棘的咒诅之中，我们天上的神也同样住在荆棘里面。你不要以为神忍心让你受苦，当你受苦的时候，主耶稣跟你同受苦难。以赛亚书特别提到，以色列选民在苦难之中，主跟他们同受苦难，活在荆棘之中。神为了要把我们人生的荆棘撤掉，他特别来到这个世间。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荆棘是落在谁的头上啊？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请看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请看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来看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我们看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把荆棘挂在自己的头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他要承担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所以从此我们看见荆棘，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活在荆棘之中，活在神所安排的神的篱笆的生活之中。如果你今天的生活生命还活在荆棘当中，那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了罪的，而且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荆棘的代号。如果你还活在这种生命当中，主耶稣要大大的来忧伤，因为荆棘已经挂在主耶稣的头上。你为什么还活在罪恶之中呢？活在荆棘的生活之中呢？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要撤去人生的荆棘。所以我们今天受洗之后就是进入了耶稣的死，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所以我们今天在领受圣餐，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一体的关系，是同领的关系。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章。第十章请看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认识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这个统领的原文又做团契。所以什么叫做统领的关系？我们待会祝谢这个无效饼之后，传道人在这边祝谢完来开始擘饼。那擘了擘一块一块一块，那待会请辅导员分授到每一个同学的这个身边，代表着当我们领受这一块饼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归属在一个团契之中。所以虽然传道不认识各位，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待了六个礼拜，用我们的生命来彼此影响对方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是同样在耶稣这个肢体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葡萄树里面的枝子。既然是这样，生命当中我们是彼此感觉，知道吗？所以当传道听到好多同学的故事，在昨天的分享真的发自内心，传道心里很痛。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能够走到现在不简单， 要常常持守我们的信仰。主耶稣爱我们，从来不离弃我们，这是我们要坚定所要相信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同龄的关系。所以不管以后我们长大之后，可能有机会当辅导员，有机会当教员，你要有这样的心思，每一个都是主耶稣的羊，都是我们一个肢体。当他受伤的时候，当他有缺乏的时候，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他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在别人的软弱上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很重要在圣餐里面这个同龄的关系里面所要思考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领受圣餐跟我们的得救有绝对的关系，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请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53节到56节。53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吃我肉和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为什么要领受耶稣的宝血？这个很重要。血代表什么？就是生命。为什么今天不能够吃牲畜动物的血呢？因为这是他的生命。神只容许我们吃他的肉，但是没有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一般我们要放血，这个血觉得这个水流有的要用掩埋的方式，表示我们尊重生命。只有主耶稣的血愿意赏赐给人，代表我们领受之后，耶稣的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有耶稣的同在。所以一个弟兄在开玩笑，我说你是什么血型啊？传道，我是耶稣型的。我领受主耶稣的圣餐之后，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们既然知道领受圣餐的重要，是跟神的生命有一个连结。那第二个，永生的复活。所以我们领受圣餐跟将来的复活有很大的关系，而且领受之后我们跟主是成为团契的生活，与主联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就是神在看的时候。当你在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你要想起那双眼睛，慈爱的双眼看着你。当我们想起了，就成为我们拒绝罪恶一个很大的过程。为什么约瑟在祖母的诱惑，他能够立即的去拒绝？我只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知道神非常的爱他，他不是因为怕神去遵守，他是因为爱神，不敢得罪神，惹神伤心，来去抗拒罪恶。所以传道希望我们能够秉着这样的心智，为了不让主耶稣伤心，我们立志保守自己，保守圣洁，在主耶稣里面立志，在主里面的灵魂将来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用我们的信仰生活来回报耶稣的爱。这就是我们生存一个很大的价值。亲爱的同学，我们是灵性的人，追求灵性的事。当你有一天发现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的生活都不是有关灵性的事，我们真的是畜类人，将来的生命就是灭亡。那如何领受？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请看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蜡，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我们要按真理来领受，按照教会的规定来领受，不可以无故不领受圣餐。有些信徒有喝酒的习惯，春季灵恩会这个领圣餐，到秋季灵恩会不领圣餐，隔年的春季又领圣餐，传道就跑去问他，你是怎么是按季节领受为什么你春季领圣餐？他说感谢主啊，秋季为什么不领受圣餐？因为传道天气比较冷，因为比较冷嘛，为了要保暖，喝了一点酒不敢领圣餐春季呢也感谢主，因为天气热没有喝酒，喝得比较少，甘领受圣餐。我们不能够在一个罪上一直悔改，你既然悔了要改变，你不能今天犯罪了隔天还是会同样一个罪悔改所以说我立誓我要戒烟，我不要再抽烟了，我非常的爱你我要改变自己你已经悔改过了，下一刻继续抽 做坏事，没有下定决心。所以你真的悔改是两个动作，悔是为了过去的罪来悔悟，改变呢，为了将来的行为，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常常把这个悔改放在我们的心上，不是一直对一件事情悔改，到面神都会很难过呢。一直悔改同样一件事情，这样怎么可以？既然呢下定决心，我们就啊，能够真正能够好好去三思而行，让明天的你，让今天的你不让明天的你后悔，这个很重要。所以每天啊，活在一个谨慎之中。所以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想一下，我明天过了之后，我会不会后悔？我会不会后悔？如果会，不要做；如果不会，你就做。当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活在肯定之中，我想我们是能够越来越圣洁。那第二个要省察，所以可见你说圣餐要省察，要悔改。当然我们说大罪 不犯，常常啊小罪不断，所以我们常常要为那个小的罪来悔改。到底什么是罪？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呢、已经解释过了，两个层面的罪，第一个是雅各书的第四章，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今天不是一直在为我不该做的我做了我要悔改，有时候我们要悔改什么罪呢？我该做我却做不到，我该爱他我没有力量，我该饶恕他我没有力量，我该参加聚会没有力量，而且生命到了我没有办法走到教会，这个都是罪。我该爱他，我嫉妒他，因为他比我优秀，我没有办法去欣赏他，我没有办法真正从释放心里面来去接受他，这个是罪。我们要为这种罪来悔改，不是常常为了不该做的事情犯错我们再悔改，要为那个你该做你做不到的罪要悔改。那第二个呢，失意怀胎就生出罪来，罪的长成就生出死来。思想当中的很多的罪你没有做过，但是很多的罪是你想过的。如果一个人就能够从思想里面的罪来悔改，他绝对不会啊有很多的罪恶的事情产生，连思想都能够保守圣洁，还有所谓的罪行吗？完全没有。所以在挪亚时代，神为什么毁灭当时的时代？他们犯了两种罪，第一种罪地上的罪恶很大，第二种罪他们中的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我们常常啊在圣餐里去思想，我们有没有犯罪？绝对有。有没有值得去悔改的部分？绝对有。可能做出来没有，想的却很多。所以我们从思想里面去犯罪。那当然已经犯致死的罪的同学，不要刻意领受圣餐。你不是借着领受圣餐代表你没有罪，有罪一直悔改。好像那个淫妇被抓拿到主耶稣的面前，很多人说啊，把他打死，用石头打死。耶稣说神没有罪，拿石头打他，没有人敢打他，人都有罪。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不是没有罪，晚一点定，再观察看看，去吧，不要再犯罪。所以早上传道提到，活着就是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我们犯自己的罪，我们就可以领受圣餐，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讲的机会是神在看，虽然很多人犯的是一样的罪，这个结果是这样，可是神有时候会看过程。你这个罪有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是不是被强迫的？还是你是意识里面去做的？这个是神都在判断，人没有办法判断，只有神能够判断。这个悔改的机会就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犯了致死的罪，不要领受圣餐。我们可以悔改，我们还是可以参加聚会，可是要谦卑，要悔改，要安静，很重要，重要。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心中学会责备自己。我们来看这一段，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十六章，我们来看七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来看第七节、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意，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功能，你越祷告，如果你越自夸，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今天越祷告，你越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那不是圣灵的工作，那是魔鬼的工作，在你心中挑起骄傲。一个真正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他会自己责备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软弱，觉得自己不配神的恩典， 圣灵的工作。当你觉得越祷告，你发现自己越骄傲，好像全部人都不行，只有我行，那是魔鬼的工作，你要赶鬼，要悔改。你看法利赛人的祷告跟这个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看那主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不像那个罪人税吏一样，自意的祷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一个圣灵在人的心中会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待会要领受圣餐，当我们手上拿着主耶稣的肉耶稣的血，我们要开始自己审判自己，反省悔改重要，能够过得重新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领受圣餐之后，就是来过着立志的生活。你必须要立志，过去的自己已经死掉了，你的人生的剧本可以从这一刻开始重新写。不要因为过去的伤害，你不要常常提到我因为是家人的关系，我从小失去了爱，我过去被人家霸凌，我过去是很可怜的，接着你的可怜就容许你的犯罪，这是不可以的，那已经过去了。你过去的苦涩，过去的荆棘的生活，因着耶稣的爱，你的生命可以改变，重新开始，不能用过去那种可怜的状态继续过着信仰的生活，说我这样犯罪是可以被容许的，因为我过去很可怜。不是的，在主耶稣的眼中，我们是唯一的，最可爱的。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传道很希望，不管你过去16年前的人生过得怎么样，我们开始过着一个重新学会爱人的生活，过着一个爱神的生活，过着一个立志的生活，能够觉得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能够散发在我们的周遭的同学之中。我想传道的一个圣餐的道理就讲到这里。这是无酵饼，这个无酵饼的由来就是从麦子一粒一粒接着磨碎，磨成粉之后用这个水调和，没有酵，所以待会我们要领受，我们要想这个是一个无酵饼。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纯正的心思，把心中的酵除干净，把里面的恶除干净，甚至来立志悔改。我相信我们领受了主的肉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与神连结，过着一个重新出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祝谢，一起同心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祝谢，无酵饼灵化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次大同的高二班，在主耶稣你的恩典你的慈爱的带领之下，能够借着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大小小，从教会的长职以及我们的炊事主，还有我们的守夜主，还有服务台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本着对你的爱，能够在这一班做了许多的付出，许多人都默默的来付出他们的心力，无非就是来造就我们高二班的这些学子，也能够借着灵恩会的期间，用主的道，用主的真理来建立他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见人活在罪恶当中，人活在荆棘的一个咒诅之中，你看见我们人是这么样的痛苦，你为了爱我们世人，你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你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刑罚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鞭伤我们得平安。主啊，我们常常有如迷路的羊群常常偏离你的道，但耶稣基督，你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你的肩头当中。主啊，我们此刻心中是带着惭愧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没有资格来领受你的圣餐，我们有太多的罪要悔改，不仅是不该做的罪，我们有更多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却做不到，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嫉妒，很多的骄傲，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欺骗自己，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主啊，在此刻我们带着一种心进到我们的内屋，看见我们心中的丑陋。主啊，我们越发现自己的不配得，但是我们要得着力量。我们感谢主，你把你的肉给我们，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再次领受圣餐，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许多的试探以及诱惑。主啊，我们心中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最后愿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全并归你圣名，与你的恩典福气能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47首，我们请陈传道。如果还没有在我们这一处教会接受赦罪的洗礼啊，如果你在外教会已经受洗了啊，我想还不要领受圣餐啊，也就在真教会受洗之后，罪得赦免，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才领受圣餐。所以你还没有在本会受洗的，待会请不要领受。我们请安排的辅导员请来端圣餐饼。48首。
所共道，不知己
我们接着要来注谢葡萄汁灵化成为主耶稣的宝血。外教会很多都用葡萄酒，酒是一个发酵，代表还有罪在里面，所以我们待会注谢之后，我们要相信就是主耶稣在灵里面来成为他的宝血，一起同心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祝谢葡萄汁灵化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身体给我们，你打破你的身体，借着你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再次来和好。好像过去的会幕当中隔着布幔，圣经提到这个幔子就是你的身体，在你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地大震动，这个幔子从当中分作两半，从这之后相谈能够直接没有幔子的隔阂进到你的施恩座，也代表着我们的祷告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常常软弱。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常常靠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爱我们，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抗拒罪恶，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礼拜的星期我们真的很立志要成为主所喜悦的人，能够重新度过一个新的生活，但是我们人却带着很多的软弱。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学员，求主你的圣灵能够亲自来带领我们，透过我们领受圣餐，透过反省悔改，让我们能够有胜过罪恶的力量，能够常常思想主耶稣你为我们而死，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能够来面对许多世界上里面的一个诱惑，让我们过去发酸的手重新挺起来成为祷告的手，过去无力的脚能够挺起来，常常能够成为亲近教会的，来到主耶稣你所喜悦的地方。我们恳求主来大大纪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高二班的所有同学，让我们能够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圣工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有份。主耶稣，恳求你来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位学员，透过我们真的内心的悔改来帮助我们，大大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圣餐啊，不是取罪，不是得神的咒诅，而是透过领受圣餐得到你宝贵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求愿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全凭归你的圣名，愿你的恩典福气能够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始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来唱76首。 们请安排端圣餐杯的辅导员请到前面。
真神能赐圣爱之主耶稣，为师同其龙华，但愿为师能定十字架，故我只爱高举十字架，祈祷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将来可换得公义冠冕。
104首。感谢主，我们圣餐就到这里来做结束。我们同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28节，一起来读到29节。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是每次报完圣餐，我们都会读的一段圣经，我们要常常把它放在心上。二十八节请读，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唯有几件事是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汗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自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我想这几天呢、有关于奸淫的事情啊，有关性的问题啊，其实传道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包含一那解答里面啊，陈传道也回答很多有关于感情的问题。我想啊，这个解答里面啊，讲的都非常的清楚。那圣经它是一项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不改变的。那我们或许现在啊，你可能不是很认同这个标准的答案啊，有些人还要自己去闯啊，去摸索，受痛苦啊，到后面才知道啊，原来圣经的话是真的啊。所以传道走到这个年纪啊，真的呼吁各位。圣经的真理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神是真的。但愿呢、我们能够好好持守我们的信仰。那这边提到说包含了祭偶像的血、勒死的牲畜，这个从小我们都知道血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它是生命它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没有把生命动物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尊重这个生命所以勒死的不可吃，血也不可吃如果我们照着这样做神就赐福给我们愿你们平安。我们就一起来唱诗297首。请排跪垫。
无为我舍他命，疼痛流出宝血，要将我罪洗净，使我得偿上天。为我去罪，除血流流，我心给主多少？为我去罪，除血流流，为心给主多少？主为我被鞭打了旁，右手枪杖，要将灵恩赐我，舍己做我赎价。我用何法报答？为我吃罪被打被骂，我用何法报答？主为我的荆棘天上花面设计，立志光明宝座，受苦受害之气，初期的我不计前。从我歌声 初期为我挑起琴，为主我何舍弃，主为我钉十字架，方有这肉与血，要将永生赐我，叫我进入福地。初期为我生命，为主我你可知，主赐的赐为我生命，为主我你可知。
请坐。我们在领受圣餐，我们要做最后一次的祷告。那这也是我们高二班最后一次的祷告。人生有多少个最后一次，我们能够珍惜把握。有人说昨天已成过去，明天还是个未知，今天此刻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你不要期望明天能够做什么，你现在要把握的是能够在属灵当中的事情，甚至我们有罪认罪悔改，因为下一刻的生命还不是你的。如果今天死了，你能不能得救？你有把握吗？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警醒的心来去思想，更重要，我们心中要产生一种立志。传道想说，你不用做很大的立志，传道要求各位只做一件立志，什么事？立志明年参加宣联会，立志明年领受圣餐。这件事情，如果每一年，你在求学的生涯当中，每一次宣联会你都可以参加，你都可以保守自己，每一次都能够领受圣餐。到长大，每一次的灵恩会，你都可以立志保守领受圣餐，一直到死，我们可以得救。你不要做很多的立志啊，很大的，自己做不到的，没有必要。只做一件立志，明年参加宣联会，还有就是一件事情，明年领受圣餐，每一年定这个目标，我相信我们能够持守信仰。